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朝鲜举行阅兵式，大秀导弹和无人机。美参院通过新版国防授权法案，限制对华投资。中国新任老外长王毅首次在官网致辞。北京又推城中村改造，经济烂尾是否无计可施了？
投入财政非常有限的时候，必须要去产生一个新的集资模式。
中国战狼外交困境是否加深限制武器出口？
战狼外交的困境其实限制了中国武器销售的契机。
秦刚之谜让世界对华疑虑雪上加霜。
疑惊时代啊，实际上呢，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安全感。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与您分享一组热点新闻。据朝鲜官方媒体星期五7月28号报道，朝鲜在平壤为其领导人金正恩以及来访的中国和俄罗斯代表团举行大型阅兵式，展示了可携带核弹头的导弹和新型攻击无人机。星期四晚上广受期待的阅兵式是为了纪念朝鲜战争停战70周年，朝鲜把这一天称为胜利日。中国和俄罗斯代表团是自新冠病毒疫情大流行开始以来第一批访问朝鲜的外国代表团，俄罗斯的军事代表团由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率领。中国和俄罗斯代表团出现在展示朝鲜核导弹的庆祝活动上，与前几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当时北京和莫斯科试图与朝鲜的核武器和弹道导弹发展保持距离，朝鲜的核计划和导弹计划被联合国安理会禁止，但是却得到了中国和俄罗斯的支持。接下来，由民主党占多数的美国国会参院星期四7月27号以86-11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国防授权法案。这项总计8860亿美元的立法包含多项关键条款，其中包括限制美国在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对中国商业领域的投资和技术输出，向乌克兰提供3亿美元援助，以及对抗俄罗斯的侵略。与此同时，日本政府星期五7月28号公布了一份新的防卫白皮书，对越来越强势的中国军力发展、中俄提升军事合作、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朝鲜违规研发核武以及导弹和台海紧张局势拉响警报，强调东京面临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安全威胁。
また我が国周辺国の軍事動向など我が国を取り巻く安全保障環境や防衛省自衛隊。
日本防卫大臣滨田敬一说，白皮书概述了我们周边的安全环境，包括这个地区国家的军事趋势。日本防卫省做出了努力，以及我们和美国等其他国家的合作情况。
に関するコラムを設けて解説しており、必要な記載に努め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
而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星期五表示，他坚信为澳大利亚提供由美国核技术驱动的潜艇的协议能获得美国两党的政治支持。根据协议，澳大利亚将从美国购买3艘维吉尼亚级潜艇，并与英国合作建造5艘新型 AUKUS 级潜艇。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和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星期五和星期六在布里斯班与阿尔巴尼斯和其他的澳大利亚官员会面，讨论所称的奥库斯 AUKUS 伙伴关系。 AUKUS 是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的缩写。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说，
We've seen troubling PRC coercion from the East China Sea to the South China Sea.
我们在东中国海、南中国海和西南太平洋地区都看到中国令人不安的胁迫行为，我们将继续为盟友和伙伴提供支持，筑起自我防卫，对抗霸凌行为。接下来我们来看中国外长风波。 被重新任命为中国外长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星期五7月28号首次在中国外交部的官网露面致辞，誓言深化拓展全球伙伴关系，坚决捍卫中国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中国外交部网站更新期间，秦刚担任外长期间的活动记录和文章一度全部下架，但是根据香港媒体的报道，更新过的领导人活动栏目中秦刚外长任内的相关文章又重新上架。与此同时，围绕香港最具争议的抗议歌曲《愿荣光归香港》是否应该予以禁止的法庭攻防战出现了令人意外的逆转。香港高等法院星期五7月28号做出了裁决，驳回了港府要求法庭下达禁令封禁这首歌曲传播的申请。香港高院法官陈建强在裁决书中解释了他不同意港府律政司有关禁止这首歌曲传播、转发、发布或复制的理由。香港记者协会主席陈朗生说，
感谢高等法院陈建强法官，就是他告诉大家听，
他告诉大家知道政府运用公权力是必须小心的，权力的使用会造成寒蝉效应，会让无辜和从事正当行业的人感到害怕。而美国华盛顿邮报援引未具名的美国官员的话称，由于美国政府2020年对香港特首李家超实施了制裁，李家超将被美国禁止参加11月在旧金山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李家超在去年担任香港特首之前是香港保安局局长，在2019年反对修例逃犯条例引发的抗议期间积极参与了镇压行动。最后我们来看中国国内，据美联社报道，因为接手敏感案件而被剥夺执业资格的中国维权律师卢思卫在老挝被捕。卢思卫是星期五7月28号上午上火车前往泰国的时候被老挝警方抓捕的，他准备到曼谷转机飞往美国与妻儿团聚。活动人士和他的家属担心他将被遣返回中国，可能会被判刑。此外，台风多克苏里星期五早些时候在中国东南省份福建省登陆，登陆之前多克苏里在菲律宾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有数千人流离失所，并且造成至少39人死亡，其中26人因为一艘客船倾覆而丧生。官员们表示，台风携带大雨来临之前，福建已经有数十万人被转移到安全地带，中国已经下令企业和学校关门，并且敦促人们留在室内。中国目前还没有与多克苏里台风相关的死亡报道。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一组热点新闻。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www.voachinese.com。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北京又推城中村改造，是否经济烂尾无计可施呢？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不久前中国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在超大特大城市积极稳步推进城中村改造的指导意见，而中共中央政治局在4月28号的会议上呢，曾经提出要积极的推进城中村改造，7月24号的政治局会议又再度强调了这一点。那么什么是城中村改造？现任总理李强是否在沿用李克强的救药方来拉动经济呢？这是否又会成为腐败的重灾区呢？台湾智库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吴色志博士认为，这一轮城中村改造瞄准的是1、2线城市，因为3线和4线城市已经被上一轮的棚改榨干。吴色志博士说，
是当然哦，这个基本上政府从这一次中共的一个处理方式，它集中在1、2线的城市，尤其是特大或者超大城市来处理，这表示说其实从宏观的一个经济发展来看，或者是政策上来看，表示资源是有限，政府资源是有限的，政府可以投入的财政手段是非常有限的哈，所以当他投入财政非常有限的时候，就必须要去产生一个新的 集资模式哦。那过去的集资模式当然是由政府来完全啊，这个由地方政府来去啊，这个跟金融打交道，或者是建立一套新的规则，或者是推出一个新的产品出来，金融产品出来。那我们发现它结果当然就是金融地方债务扩大，或者是当金融有风险。那在另外的，我们再看再一次2014年的这个城中村的改造哦，其实它最后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它整个货币化棚改的货币化政策其实失败，所以在2017年就收手。那这一次呢，我觉得某个程度上是很有可能再重蹈过去的覆辙，只是这一次的差别是我称它是一种杀鸡取卵的方式哈，也就是说第三、第四线的城市已经没办法再继续压榨了，那接下来恐怕第一、第二线城市或特大城市作为这一次如何去拉动内需，或者是如何去维持房产市场，或者是维持炒房的这样的一个市场机制来所推出的一个新的政策，那到最后一定是会让地方的一个债务越来越多，因为毕竟我们看到前面之前所累积下来的在地方债务问题还没有解决，而且根本无法解决。那接下来在这样的一个城中村的方案下去，尤其是投射在一二线城市，甚至是说这个特大的城市啊，就那恐怕所衍生出来的后续的这个金融的一个问题会非常严重。尤其我们刚有提到这个中央政治局里面这一次今年7月下旬所开的这次会，特别提到政府要提出所谓的专项债券发行，这个就是很明显看到就是一个新的金融产品或金融方案，那可见的地方政府依旧还是扮演一个如何去替企业融资，或者是民营企业他已经没有信心，但是通过企业的融资来投入。可是我们也看到民营企业对目前的中国经济发展是缺乏信心的，尤其是习近平上台之后的相关的经济的监管动作，甚至一直认为民营企业是基本上不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力，所以民营企业就算他进来这样跳入这个城中村的改造的一个角色里面，但是呢他恐怕也是只是为了争取更多的项目，或者是累积相关资本的这样的一个财产收入，但是它其实是对于整体上的城市的改造，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城中村的发展，其实完全不会有任何的帮助。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的精彩点评。北京又推城中村改造，是否经济烂尾无计可施了？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每天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 www.voachinese.com。 我们马上回来，接下来我们关注中国战狼外交困境是否加深了限制武器出口，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俄乌战争开打将近500天，俄罗斯武器在战场上的表现并不理想，甚至影响到俄罗斯向国际市场出售武器的能力，还可能波及到中国的武器出售。分析人士表示，中国的武器系统基本上跟俄罗斯是师出同门，同属俄系。既然俄罗斯的武器表现不佳，采买国也会对中国制的武器保持观望态度，尤其中国武器还缺乏实战经验，加上中国战狼外交的困境，这更进一步加深了限制中国武器出口的契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美国之音在台北的特约记者陈云。
陈云，美国防卫新闻日前报道，俄罗斯武器在乌克兰战场上表现得并不理想，恐连带影响到俄罗斯向国际市场出售武器的能力，而中国将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填补俄罗斯的市场份额缺口。请问分析人士是怎么看的呢？
是的，志远，俄罗斯的份额的这个缺口会由谁来补上呢？外界其实都有一些不同的看法。那么认为中国是最大受益者的原因，是因为中国呢，在全球15大最大的国防公司里面，有6家就是中国的国有企业。那中国它拥有能够满足国内需求的国防制造的能力。 它可以同时向外国的买家交付大量就日益复杂的这些系统啊和平台的订单。比如说最近呢，中国它向巴基斯坦交付了第四代的战斗机和054 AP 型的护卫舰，那向泰国交付了万吨级的071的一型综合登陆舰向导号。所以说在短短的两年之内，中国的军售价值就几乎增加了两倍。所以他们认为说中国呢，它有机会有动力，那也有这个能力能够从俄罗斯的损失中获益。志远。
好的，那么持反对意见的人是什么观点呢？陈云。
比如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战略与资源研究所的所长苏子云表示，俄罗斯的武器呢在战场上表现不佳，连带可能会使武器的系统跟俄罗斯是师出同门的这个中国的自弹系统呢会受到一些波及。首先呢，俄制跟中国制的武器都一样，他们在设计哲学的方面存在一些比较重大的一些弱点。比如说用坦克来说的话呢，它比较不那么重视人员的安全，因为俄国的坦克它在俄乌战场上之所以经常被所谓的开罐头，就是顶端的炮塔整个被炸开，就是因为它的弹药是放在车子的底盘，所以如果被敌方命中的话呢，就会发生殉爆，就是整个炮塔都会被掀开，那车组人员呢也可能会在瞬间就会烧成焦炭。那么中国新一代的这个99式的这个坦克，它也是师承俄国的设计理念，所以中国的坦克呢，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也会受到一些冲击，这种安全上的威胁。那其次呢，俄制的武器它第二个大的致命伤就是电子系统它不如西方国家来的精密，尤其说中国器它还缺乏了一些实战的经验，所以说在面对实战的时候呢，它有可能会跟俄罗斯一样表现得不尽理想。那苏子云说，
第一个，中共的武器装备是跟俄罗斯是师出同门，第二个，中共虽然有更新一些设计，可是终究没有实战经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取代俄国的市场会有一些挑战。
志远。
好的，那么台湾全球防卫杂志采访主任陈国明在接受您的采访时也认为，中国抢夺俄罗斯腾出来的军火市场的空间并不会如外界想象的那么大，他看到的趋势是什么呢？陈云。
他举东欧为例，譬如说波兰、捷克、匈牙利等国在加入北约之后，趁着这个俄乌战争的期间就把旧式的米格战机捐赠给乌克兰，他们呢同时替换成欧美系统的武器，也就是说这些国家他们宁可多花一些钱去采买欧美制的武器，也不愿意采买中国制的武器。那陈国明他提到的另外一个例子是越南，越南以前呢也是惯用俄系的武器产品，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中越的纷争不断，那越南开始慢慢跟美国重修旧好，所以越南采买的也是美制的武器。又比如菲律宾，因为中国的南海扩张政策让中非之间的主权争议也越演越烈，那这些国家呢他们都宁可购买西方国家的武器，也绝对不会去买中国的产品。陈国明说，
所以其实应该说了，战狼外交的困境其实限制了中国武器销售的契机。
志远。
好，我们感谢志远连线美国之音驻台北特约记者陈云。中国战狼外交困境是否加深限制武器出口？我们马上回来，接下来我们将关注秦刚之谜，让世界对华疑虑雪上加霜，请不要走开。
在中央戏剧学院读大二的王龙蒙参加了八九学运，
他跟我说特神秘，哎，龙蒙，广场闹事儿了，咱们去看看。
我俩就骑着自行车就闹事儿去了。
他参加了爵士团，
肚子里空啊，饿呀，
你的血糖不够吗？头晕啊，走不动路，我去趟厕所要走两个小时的路。
他遇见了爱情，
那对我一个当时单身的男子来讲，对这样一个淳朴的南国的国色天香的女孩子，我当然会产生我的情感。
天安门成了演员王龙蒙人生中最大的舞台。
我其实就喜欢这种氛围，喜欢这个人人都在关心的国家的未来，真的激动人心。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宇阳电话》，我是武阳。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围绕秦刚的下落和去留仍然是一团迷雾。秦刚作为曾经受习近平器重连升三级的外交部长突遭免职，各种原因官方至今仍然是三缄其口，拒绝给出解释。美国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乔什罗金也撰文指出，秦刚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也引起了美国政府的关注。有美方官员向他表示，秦刚能力有限，只是凭借与习近平结识后有私交，才使得他如乘坐火箭一般得到重用和提拔。但是他在中国政府内部的敌人很多，包括妒忌他的人。罗金说，有美国官员表示，如果要追究秦刚倒台的原因，要看谁能从放话贬低秦刚一事中获益。而秦刚倒台之后，王毅显然是最大的获益者。独立时评人蔡盛坤认为，在中国官场，即使习近平亲自选定的官员都活得战战兢兢，人人心怀鬼胎。蔡盛坤说，
这种不安全感呢，实际上呢，不仅带来了党内的这种高层的政治的纷争，或者是呢，这种权力的，这种彼此的这样的，这样的斗争，这样的一个情况呢，显示出呢，实际上呢，他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安全感。我就讲的现在的这种一政体时代呀，实际上每一个官员，即使是呢，就是习亲自选定的官员，都是活在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没有哪一个人呢敢真正的放开手脚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因为每一件事情他都得要看脸色行事，都得要取决于这个议政呢，他到底是不是呢这个同意做这件事情或者认同这件事情，导致整个权力机构呢到现在为止，没有哪一个人能够正常的开展工作，这就涉及到经济层面也好，还只是舆论控制啊宣传方面也好，那当然呢就包括这个外交领域也好。所以说秦刚当初呢选择他也是一生亲自来挑选的，因为这样的一个人，我们知道啊，秦刚是从一个副部级的这样的驻美大使连升三级成为国务委员兼这个外交部长，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而且呢，到目前为止呢，是现任的这个副国级的领导里面呢，应该秦刚呢是算最年轻的一位。这样的一个人，仅仅只几个月之后，就被莫名其妙的，不管是以什么样的方式拿掉之后，而且也没有一个说法，就证明呢，现在习他已经呢决定抛弃或者是呢冷落秦刚，来处理。所以从这件事情来看，每一个官员即使呢当初跟他效忠啊，也绝对的效忠的，但是呢某一件事情做得不满意，让他不满意，某一件事情呢让他不高兴，也有可能呢就会莫名其妙的丢掉职务。这就导致整个官场之间呢，每一个人都是心怀鬼胎，每一个人呢都要不断的来揣摩一生他是怎么想的，或者是呢他有什么样真实的想法。但是在做事的过程中，就会出现了一个有时候呢可以做的事情大家也不敢做，这就是现在整个国内的政治出现了一个普遍的一个躺平的这么一个现象。
听众朋友，以上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嘉宾的精彩点评。秦刚之谜让世界对华疑虑雪上加霜，嘉宾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每周一到五每天邀请知名观察人士就最新时政议题进行分析发表见解，敬请关注。接下来我们关注研究称美中台受西三角限制锻炼风险是否迫在眉睫，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
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一个关于美中台三边关系与半导体安全的新的研究说，美国、台湾与中国受到西三角的约束，半导体把三方的地缘政治、经济、繁荣与技术竞争连在了一起，因此当前美国产业正面临日益增加的脆弱性。不过随着台湾在高端芯片保持全球关键地位之际，美国必须在降低半导体供应链断裂风险的同时，保存台湾的民主繁荣，阻遏台海军事冲突，并且与全球伙伴共同应对来自中国国家驱动的全球性半导体雄心。下面是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好的，宇宙，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7月18号在华盛顿举行归三角美国、台湾、中国与全球半导体安全研究报告发布会。在发布会中，包括胡佛研究所研究员戴亚门、亚洲学会美中关系中心副会长夏伟等多位学者介绍了这份由胡佛研究所及亚洲学会20多位学者专家历经18个月才完成的近400页报告内容。戴亚门说，台湾在高端半导体的生产上占据全球重要分量，美国一方面要缓解自身面对的半导体供应链脆弱性，另一方面也必须保存台湾的民主与自治，巩固台湾的繁荣，并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在此同时，还要应对中国以其国家力量推进全球半导体雄心的作为。这份归三角研究正是要为这些问题提出解决之道。戴亚门说，归三角研究项目提出的政策建议包括加强本土生产半导体，并与开放芯片法、外国伙伴投资的进程国内韧性，改善美国经商环境，增加吸引外国理工学生的长期技术竞争力，与台湾合作研发，建立美台国防产业联合发展以维护台湾稳定，以及设立多边出口管制体系及贸易规则来限制中国获取先进半导体技术等。目前是胡佛研究所的退役海军上将，曾经在1996年台海危机指挥独立号航母驻守台湾海峡附近水域的詹姆斯·埃里斯告诉美国之音，参与归三角项目的多位胡佛研究所学者这个星期已经在华盛顿与国务院、财政部、商务部以及国会议员会面，就报告中的政策建议进行说明。埃里斯上将说，他们的建议得到拜登行政当局官员及国会的正面回应，尤其是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对归三角的内容有高度兴趣。另外，研讨会邀请阿拉斯加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也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的丹·沙利文就台湾的重要性发表讲话。美国参议院目前正在讨论2024财年国防授权法。在此之际，沙利文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提到法案中关于加强美台军事合作、加快提供台湾武器的内容。他说，我和其他参议院军事委员会成员一直在提出不同的立法，确保我们能够加速提供台湾不同的武器系统。他说，如你所知，有一些应该交付给台湾并让他们能用来训练的武器出现了拖延，所以我认为那是最迫在眉睫的问题。宇宙，
好，我们谢谢陆洋分享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研究称，美中台受西三角限制，锻炼风险迫在眉睫。听众朋友，美国之音7月31号到8月4号推出系列报道，记者丽雅为您讲述她7月中旬到巴尔干半岛国家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采访经历，其中包括她采访有立陶宛坦克人之称的妇产科医生，接访拉脱维亚人谈他们对中国的印象，以及他跟在拉脱维亚开餐馆的中国小伙儿之间的对话。敬请关注系列报道《利亚巴尔干之行所见所闻》，请您锁定 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编辑是晨曦，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